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初信造就的课程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4课。14课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会来讲解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性情，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题目，就是在历史中的记载。那么今天呢，这几个方面我们就会在这一课当中来学习。那这一课的核心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的2章21节，神的话这样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一课呢，我们有三个大的方面来讨论。第一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第二个呢，大的方面呢，我们要探讨耶稣基督的性情；那还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历史记载。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那耶稣基督的生平呢，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他的降生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其实本身就有旧约的预言。那以赛亚书的7章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先知就预言说，将来会有一位童贞女怀孕生子，她的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要与人同在的意思。这是以赛亚书7章14节的预言。以赛亚书9章6节呢，先知又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凭什么这样的一个小婴孩有这样尊贵、荣耀、伟大的身份？因为他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救赎主。那弥迦书的5章2节呢，又预言了这一位的救主降生在什么地方，也就是所谓的伯利恒。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生在伯利恒这个小城里面的一个孩子，他的根源居然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就是在告诉我们他拥有神性的身份，他就是神。好，那么这个关乎他的降生呢，我们再来看道成肉身。按照上帝的预言，耶稣基督真的降生来到世界，那么圣经就管耶稣基督的降生叫做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的1章1节还有14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道就是神，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弥迦书5章2节，说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样的一个描述直指向神的这个身份。然后后面的14节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基督的降生就叫做道成肉身。我们再来看这个基督的降生呢，也是童女生子，圣灵感孕。你看在马太福音的1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并不是他出轨，或者是有那个败坏的那个性的行为，都不是的。圣经很清楚地说，他的确是一个童女，他怀孕是从圣灵怀了孕。路加福音 第一章的26到35节比较长的这一段圣经就描述的更加的详细。到了第六个月，那所谓的第六个月呢，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哈、啊，这个啊以利沙白，那么她怀了施洗约翰六个月之后，那她本身她和这个玛利亚呢，他们是亲戚的，所以她怀孕这个到了第六个月的时候呢，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讲得很清楚，她是童女，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呢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啊，这个是路加福音的记载。然后降生伯利恒啊，马太福音的2章1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这个怎么会生在伯利恒呢？因为这个玛利亚呢其实是住在那个加利利的拿撒勒的。然后路加福音2章1到7节告诉我们说，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就是罗马的皇帝了啊，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利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啊，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因为约瑟呢是大卫的后裔啊，那所以他的家乡就是伯利恒，大卫的他的老家。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完全应验了弥迦书5章2节的预言，救主降生在伯利恒。好，这个是降生。30岁之前，那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圣经当中的记载并不多，那么我就只是来讲两点啊。第一呢，就是他成长在拿撒勒，虽然生在伯利恒，但是长在拿撒勒。路加福音2章39到40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然后另外的一处记载呢，是在路加福音的2章41到52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啊，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出了一个意外啊，就是父母带着耶稣上啊耶路撒冷的圣殿守节，但是归程的时候呢，耶稣没有走，这个父母呢就把他给丢了，找不着他啊。然后圣经呢就啊继续的讲啊，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看到小耶稣啊，12岁的这个幼童的少年的耶稣，渴慕神的话语，他以父神的事为念。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所以并不是耶稣这个不顺服啊，这个父母好像今天我们说的熊孩子，不是，他其实只是以父神的事为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耶稣非常顺从父母，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30岁之前，圣经只有这么些的记载。好了，现在我们来看重点的，就是3年半传道啊这段时间。30岁之后，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了，那么他做了什么呢？那就我要讲这个6件哈，大概的这个重点。那第一件事就是受洗了，马太福音3章13到17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就是所谓的施洗约翰了，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个诸般的义呢，也可以翻译作诸般的礼节。其实耶稣基督他没有必要受洗，但是耶稣基督为要和我们认同，所以他就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礼节，和我们一样去受洗。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3章13到17节。而这一段的圣经也是非常奇妙的，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章节。啊，圣子受洗，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父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第二件事呢，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受试探了。在马太福音的4章1到2节，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啊。那这个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受试探？最初的时候，上帝把这个世界交给谁来管理呢？是亚当夏娃。亚当夏娃怎么证明他们有资格能够管理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这个世界呢？上帝就允许他们在伊甸园当中面对魔鬼的试探，但是在这个试探当中，人失败了，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做了上帝不许他们做的事情，落在魔鬼的试探当中，所以人就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管理权，这世界从此就伏在那恶者的权下。亚当犯罪，把人所有后来的生的人陷到罪和死的里面，而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来要救我们，把我们从罪和死里面救出来，然后他要做万有的王。那耶稣基督也同样的证明他有资格来做这个王。为什么？因为他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其实这个魔鬼的试探最可怕的是在质疑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他说的前两个试探都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饼，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殿上殿顶跳下来。其实那个关键都不是这个石头饼啊，殿顶跳下来啊，神要怎么保护他救他，而是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的身份的认知已经开始动摇了，他就是神的儿子，不需要做什么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动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的认定，这个才是魔鬼最可怕的一个试探。而第三个试探， 魔鬼让耶稣来拜他。那如果耶稣拜了魔鬼，那就彻底否定了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因为魔鬼要拜神的儿子，而不是神的儿子要拜魔鬼啊。那么所以这就是啊这个魔鬼的试探可怕的地方。还有第三个重点呢，我们要谈的是耶稣基督传道的核心信息，简单的说就是悔改。马太福音4:17告诉我们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最核心的信息。第四个重点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训练门徒。马可福音3:13-15也有别的经文哈，告诉我们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12个人就是所谓的12门徒或者12使徒。那耶稣基督的这个对门徒的训练呢，是非常的有那个啊这个计划的啊，有3个最核心的门徒啊，彼得、雅各、约翰，然后呢还有12使徒，12使徒之外还有70个门徒啊，70个门徒之外还有众人啊，所以耶稣基督是非常有重点的，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他在地上传道的时间就是3年多的时间，3年半的时间，当他升天以后要这些门徒来接续传福音，所以训练门徒啊，成为耶稣基督在地上事工的一个非常的重点。还有第5个重点，那么就是事工的概况，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啊，简单的说，按照马太福音9:35所讲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啊。教训人针对的是人的心灵，宣讲天国的福音针对的是灵魂的救恩，而医治各样的病症包括医病赶鬼，这个是医治身体。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基督的福音是整全的福音，灵魂得救，心灵得平安，身体我们也可以去经历耶稣基督大能的医治。第6个重点呢，就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讲的啊，十架舍命，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好，今天我们来看第2个大的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性情。腓立比书2:5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基督耶稣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我就总结了8个心啊，哪8个心呢？第一个叫做谦卑的心。腓立比书2:6-7，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的意思就是紧紧抓着不放啊，圣子与圣父是同等的，但是他不会紧紧地抓着这个身份不放，他放弃了，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是神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取了一个奴仆的奴隶的形象，让我们看见耶稣谦卑的心。第二个呢，是顺服的心。腓立比书2:8，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顺服到死的地步，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啊，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求父神把这个苦杯挪去，但是最后他讲的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所以耶稣基督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选择对父神完全的顺服。第三个心呢，叫做柔和的心啊。马太福音11:29，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第四个呢，是慈爱的心。约翰福音13:1，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啊，讲到耶稣基督的爱心啊，慈爱的心。第五个呢是怜悯的心，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怜悯这个词呢，英文也翻译作 compassion， 它其实是同理心的意思，也就是耶稣进入到人的那个痛苦当中，他明白，他体会，他理解人的痛苦，因此从他里面生出了一种丰盛的极深的怜悯。第六个呢是公义的心啊，我们常常一讲到耶稣的时候，都是耶稣是慈爱啊，恩典啊，他怜悯啊，但是神的性情是平衡的，他是恩典慈爱怜悯，但他也是公义圣洁祭邪审判的主。所以我们来看耶稣也有另外的一面，就是公义的心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到三十九节很长的圣经当中啊，包括在路加福音都有讲到耶稣基督对那个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上层人士他们罪恶的那个斥责。这里就讲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这个有祸了呢，祸灾啊，其实原文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咒诅的语气。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耶稣基督严厉的斥责罪恶。第七呢，宽容的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求父神的赦免，耶稣宽容的心。还有第八个心呢，是服侍的心。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而约翰福音十三章四到五节又告诉我们，耶稣给门徒洗脚，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神的儿子，至高的主，给门徒洗脚，做一件只有奴隶奴仆才会做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耶稣服侍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要好像刚刚我讲到的，以这些心，以这些美好的榜样来作为我们所学习所追求的那个方向。好，那最后的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基督的历史记载。在这个历史当中，其实有几卷不同的这个历史书都记录了关乎耶稣基督的事，但是当中最有价值的一本呢，就是约瑟夫，或者也翻译作约瑟夫斯啊 ，Josephus 啊，这个他所写作的《犹太古史》，那这个记载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为什么？因为约瑟夫这个人呢，他是出生在主后三十七年，到这个他离世是主后的九十五年，那这段的时间，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这个离世没有多久，那他就出生了，那么在他的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许多的门徒都在世，所以他能够拿到第一手的资料，而且约瑟夫至死都是一个犹太教徒，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所以他写的才更客观，不会被人家说这是因为你们基督徒篡改了历史的记录啊。那约瑟夫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简单的说，他是一个犹太起义军的领袖啊，他们就要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那当时约瑟夫就是一支起义军的这个司令哈，这个长官。那他带领的军队驻扎在哪里呢？加利利，就是耶稣基督的家乡。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加利利人，所以更方便他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打不过罗马人了，那后来按照历史的记载呢，这个约瑟夫大概最后只剩了几百个人，他们就退守在一个山洞，罗马人把他们包围，但是他们宁死不降，就抽签，抽一个杀一个，抽一个杀一个，自杀。最后呢，整支部队全都死了，只有两个人投降了罗马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约瑟夫，一个是他的卫兵。那历史学家认为呢，那这个应该不是约瑟夫刻意要做这样的恶事啊，让他的同袍去死，他自己投降，很可能他自己也想自杀，只不过在那个刀举起来的那一刻他软弱了，就选择了投降，那他就成为犹太人所痛恨的犹奸啊，所以他就不能够回到犹太地啊，但是罗马人就恩待他，那他就住在罗马啊，就养他的老。那但是他是一个特别爱他自己民族的啊一个犹太人，他就在想，在我的余生能够为我的民族做一些什么事呢？哎，他就研究犹太人的历史，写作了《犹太古史》《犹太战记》等这些的历史著作。那么在《犹太古史》当中，那他这个是纪人的，不是纪年的。这些在犹太历史当中的出名的人物呢，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章节，这个当中就有关乎耶稣基督的记载。那在约瑟夫所写的《犹太古史》当中是这么说的：这时犹太地出现一位名叫耶稣的智者（括号如果我们能这样称呼他的话，意思就是如果他还算是一个人的话），他能行神迹与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智慧之人的导师。跟随他的人除了犹太人以外，也有不少是希腊人，这人就是基督。但罗马巡抚在我们民间领袖的怂恿下判定他十字架，从起初就爱他的那群人一直没有离弃他，因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众先知曾预言他的复活以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神迹奇事，基督徒就是从基督得名的，直到今天仍未完全绝迹，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载。你会发现与圣经高度吻合，耶稣基督有智慧，能行神迹奇事，死在十字架，三天复活，他是基督。当然有的人说，这会不会是后来被基督徒所篡改了的内容呢？哎，后来呢在十世纪啊，又发现了一份阿拉伯文的译本啊。那这个阿拉伯文的版本怎么讲？这时出现了一位名叫耶稣的智者，他品行善良，能行神迹与奇事，许多犹太人及其他国度的人都成为他的信徒。罗马巡抚比拉多判他在十字架上受难并死去，但是那些追随他的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声称他受刑之后又死而复生，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的出现实现了弥赛亚的预言，有一点的出入，但是大体上是一致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稣的真实，并不单单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历史也是如此为耶稣做了见证。
律法印出裂痕，主啊怜悯我们无助困顿，主啊怜悯，十架张开双臂，主啊救赎，人天降临如雨，主啊赦免，他的血漫过审判台，血洗净我罪愆，他的血赐我新生命，我的自由。